立位记第二十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还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以色列人或是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外人，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的，总要治死他，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我也要向那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，因为他把儿女献给摩洛，玷污我的圣所，亵渎我的圣名。神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，因此凡是神百姓居住的地方都是有神同在的圣所，任何人在神的圣所向偶像献祭，就是玷污了神的圣所，亵渎了神的圣名，所以神必然要维持这地的洁净。摩洛可能是迦南各种假神的通称，迦南人常常将儿童或婴孩当作祭品献给偶像。神已经颁布过惩治杀人罪的典章，二至五节的刑罚并不是针对杀人罪，而是为了洁净神的圣所。许多信徒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孩子献给背离神的功名、事业、时尚等各种偶像，也是不以真神为神，亵渎了神的圣名。用石头打死是当时最常见的死刑，律法中要用石头打死的罪包括把自己的儿女献给摩洛、交鬼的或行巫术的、咒诅圣名的、不守安息日、拜偶像和引诱人拜偶像、顽梗悖逆的儿子、行淫，这些罪都有很强的传染性，如果不及时根除，必然会拖累神的百姓，失去团体的见证。神审判的原则是一人做事一人当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，但神的刑罚却要使百姓都受警戒，所以必须公开进行，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，并且要由百姓一起执行，本地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这样别人听见都要害怕，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。十诫中的不可杀人并非禁止一切死刑，而是不允许人抢夺神掌管生命的权柄。生命的源头是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只有神有权夺走人的生命。为了制止罪恶和谋杀，神也颁布了死刑，但为了避免滥用死刑，神对死刑极为谨慎，专门设立了逃城。在神所颁布的刑罚中，根本就没有以维护政权等级制度为目的的死刑，也没有根据人的身份、性别而区别对待。神的百姓的生命在神面前一律平等，这些在其他古代文明的刑法中都很罕见。那人把儿女献给摩洛，本地人若扬眉不见，不把他治死，我就要向这人和他的家变脸，把他和一切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都从民中剪除。扬眉不见原文是眼目不看，即故意为犯罪者遮掩罪行，所以那些本地人和他的家都是同谋，是随他与摩洛行邪淫的人。个人的罪已经变成了团体的罪，神会亲自将他们从自己的百姓中剪除。虽然神严令禁止，但后来以色列人还是随从这样的恶俗。人若里面没有神的生命，再好的律法也没有办法坚持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 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人偏向交鬼的和行巫术的，随他们行邪淫，我要向那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。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，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。你们要自洁成圣，旨意是你们要分别自己为圣，而你们要圣洁。神的百姓之所以要自洁成圣的原因，是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他是圣洁的神。神不但是百姓成圣的原因，也是成圣的能力。神的百姓之所以能自洁成圣，依靠的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。神不但要求我们成圣，并且供应扶持我们，借着万事互相效力，包括管教和刑罚，使我们得以成圣。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，是为了让神工作的果效能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叫你们成圣，原文是强调语态，表明成圣是持续的行动，也表示始终保持圣的状态。因此，神不是应许一次就使人达到完美的圣洁，而是应许保守他的百姓分别为圣的地位，并在生活中一直不断地使人成圣。第十八和十九章颁布了关于神百姓道德行为的洁净条例，但神在本章只颁布了违反其中一部分条例的刑罚。这些刑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伸张公义而报应，而是为了保守百姓成圣的地位，洁净神的圣所。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所以神要以致死、剪除无子女为刑罚，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，使他们能自洁成圣，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，地就把你们吐出。凡咒骂父母的，总要治死他。他咒骂了父母，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。咒骂原文的意思不是一时冲动骂人，而是怀着怨毒的心咒诅藐视。父母是神在家里所设立的权柄，咒诅父母就是亵渎神，必要把他治死。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，原文是他的血要归到他身上，意思就是死刑。与邻舍之妻行淫的，奸夫淫妇都必致死。神并没有按照本节的条例惩罚大卫的奸淫和杀人罪，主耶稣也没有按照本节的条例处死犯奸淫的妇人，因为本章所有刑罚的目的都是为了管教洁净神的百姓，而不是按公义报应。正如神所宣告的，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神要求审判官不可行不义，不可偏护穷人，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，只要按着公义审判，赔偿也必须准确公正。但神的刑罚却往往是怜悯多过公义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先知约拿明白神施恩刑罚的原则，所以说，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，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。 以斯拉也向被掳回归的百姓清楚地宣告，你刑罚我们，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。与继母行淫的，就是羞辱了他父亲，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与儿妇同房的，总要把他们二人致死，他们行了逆伦的事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人若与男人苟合，像与女人一样，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，总要把他们致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人若娶妻并娶其母，便是大恶，要把这三人用火焚烧，使你们中间免去大恶。人若与兽淫合，总要致死他，也要杀那兽。女人若与兽亲近，与他淫合，你要杀那女人和那兽，总要把他们致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九至十六节是婚姻家庭的罪中最严重的，会面临最严厉的刑罚，致死。婚姻家庭是祭司的国度中最基础的组成部分，也是撒旦借着肉体的情欲首先攻击的对象。最基础的部分垮了，整个祭司的国度也就垮了。因此，神的百姓保守自己婚姻家庭的洁净，不只是个人的道德伦理，而是关系到祭司的国度的团体见证。人若娶他的姊妹，无论是异母同父的，是异父同母的，彼此见了下体，这是可耻的事，他们必在本民的眼前被剪除。他露了姊妹的下体，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妇人有月经，若与他同房，露了他的下体，就是露了妇人的血缘，妇人也露了自己的血缘，二人必从民中剪除。十七至十八节是婚姻家庭的罪中第二严重的，刑罚是从民中剪除，也就是被驱逐出神百姓的行列，从恩典中失落。不可露姨母或是姑母的下体，这是露了骨肉之亲的下体，二人必担当自己的罪孽。人若与伯叔之妻同房，就羞辱了他的伯叔，二人要担当自己的罪，必无子女而死。人若娶弟兄之妻，这本是污秽的事，羞辱了他的弟兄，二人必无子女。二十至二十一节是婚姻家庭的罪中第三严重的，刑罚是无子女。无子女原文是被剥光的，没有子女的，意思是可能是没有存留名声，即使有儿女，也被排除在神的应许之外，最后从族谱中消失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，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。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，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，因为他们行这一切的事，所以我厌恶他们。但我对你们说过，你们要承受他们的地，就是我要赐给你们为业、流奶与蜜之地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。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，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，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，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。 本章所要刑罚的罪行都是迦南人的恶俗，就像今天许多背离神的文化和风俗，在人看是正常，是时尚，但却会使人沾染污秽，落在被神厌恶的地步。所以神要使自己的百姓与万民有分别，保守他们站在蒙悦纳的地位上，在应许之地成为神的见证。迦南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被驱逐，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配得那块土地，而是因为迦南人的罪孽恶贯满盈。如果以色列人也随从他们的风俗，也同样会成为可憎恶的，结果也会从应许和恩典中失落。你们要归我为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，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，使你们做我的民。神赐下律法的目的是要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，使神的百姓恢复神的圣洁，彰显神的形象，好使你们做我的民，在万民中做神团体的见证，显明祭司的国度的功用。神两次宣告，我是叫你们成圣的，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。因此，圣洁不是人靠着自己的努力能达到的，而是神用基督的生命来代替我们天然的生命，使它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与万民有分别，也不是人靠自己的意志能做成的，而是神从起初拣选了你们，叫你们因信真道，又被圣灵感动，成为圣洁。因此，我们越来越不能适应与世界同流合污的生活，以致成为一群与众不同的独居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中。世人所习惯、所喜悦、所推崇的，我们却会越来越看为可憎恶的。无论男女，是交鬼的或行巫术的，总要治死他们。人必用石头把他们打死，罪要归到他们身上。本节的内容应该接在第六节后面，看上去好像是遗漏了，后来补在本章的最后。其实这是一种首尾呼应的写作技巧，文学结构如下：一、二至六节，属灵淫乱的罪；二、七至八节，成圣的要求；三、九至二十一节，婚姻家庭的罪；四、二十二至二十六节，成圣的要求；五、二十七节，属灵淫乱的罪。本节与第六节彼此呼应，第六节所惩罚的是偏向交鬼和行巫术的百姓，刑罚是减除；本节所惩罚的是那些主动交鬼的或行巫术的灵媒或巫师，刑罚是致死。神三次严禁交鬼，并且以对交鬼的刑罚作为本章的开头和结束，表明这一切刑罚的目的都是属灵的洁净。人的外面再洁净，婚姻家庭再严谨，但若里面与偶像、鬼魔有了交通，结局还是属灵的死亡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的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 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